第五了。
第五，第五是吧？好，你的早刚才那个
第五次上课，讲义的我
去，好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到了第五次了哈，可能还这一章讲义还要到第六次，然后我们往这个想的方面去讲哈。那我先讲这个说的方面，但是说跟想跟思想是有关系的。我们这个课的学习不在于说话要有技巧。要有口才，不在这个。刚才立生说，其实那些有才能的人没有几个了，有口才的有几个，是不是？好，连总统都要请个会写的、会讲的帮他打稿子，你想想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重点不在要有，当然你可以去训练演讲的技巧，你可以去训练你的方法，好，怎么样可以说服的方法，或做生意的说服，用口才是可以训练的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要学的不是这个，因为我想我们大家也没有很在意说口才好不好，我讲话有没有技巧哈，我们就很自然的，好，那生出来神给我们这个特权可以讲话，我就讲话了哈。问题是我们要对我们讲话的结果要负一个责任，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提醒的啊。神说到时候呢，我们说的话是要被拿出来过滤，成为我们的一个评分的标准的，这很可怕耶。我想神的话是可信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方面神提醒我们说，孩子啊，我给你这个说话的特权好不好，你把它用在益处上面，用在他的能力的发挥上面，不要用在破坏的上面。好，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说话的这个舌头呢，它可以造就也可以毁坏。有时候我们说一点点的，好像那个一点点的火星哈，就可以燎原这样子哈。所以说话是很厉害的。我们要说，我们从小出来讲话之后，学会讲话之后，我们跟人沟通就是说话。好，人家对你的伤害也是说话。人家我讲的话就是思想嘛，从思想当中就表达出来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我们上次讲完的第三点，就是你的话需要有爱。那么这个爱呢，我把它分成两个层次，一个是里面的层次，里面有一种恩慈，有一种体谅，有一种了解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子哈。但是外面呢，有一种温柔。所以说话里面呢，它的表态上面呢，事实上包括我们的语气，包括我们讲话的内容，还有包括我们讲话的表情啊，因为表情就在表达你里面的感受、想法哈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个经节，再进入我们的第四点哈。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，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里面应该没有哈，有些经节我是补充的哈。传为什么我们学这一课？因为说话的时候我们是要交成绩单的哈。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，即使你说我没有信神，但是你的话会产生一个结业成果，会一个结束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果子出来哈。你在神第五章第二节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宁可不说，也不要说错话。这样讲可以吗？这样来理解应该是对的哈。所以即使你说，哎呀，我当时我怎么没有想到要跟他这样回过去，没关系，你没有回，感谢主。有时候我们想说，当时被他这样攻击的时候，怎么回来想到我应该这样子要辩解回去啊？如果你不会辩解哈，感谢主，
我就没有回去才想。
对，没关系哈，这是一个好的，在神看来是好的，你就不要说，免得我们冒犯了哈，我们心急发言哈。不要想说我一定要讲哈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经过了思考，经过我们的思想出来的话呢，它需要有一种我们的第四点就是要有造就的话。什么叫造就？就是有益处的话。记得哈，你种什么种子它就会结什么果子，果子给谁吃的？给你自己吃的哈。所以对你来讲，是你好好的经营，好好的耕耘，后来你就会欢呼收割啊。那在这里告诉你说，最好你的话种子呢是有益处性， 是有造就性的话，那你的这个讲义上面有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说话有一个目的，有吗？以弗所那讲义上就有，讲义上就有哈。我们说话的一个目的不是自说自话，而是怎么样？要有一个被听见，而且被听见呢，还要让对方得到益处。你有没有觉得很挫败感？当你讲的话，孩子都没有听进去，那个就是说话没有达到目的。因为说话是要给对方听的，你会说一定是有要讲给谁听嘛？除非精神病人，你看到精神病人在街上走吗？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啊，那叫自说自话啊。所以神给我们说话的目的是要有对象可以吸收的。那么当你讲出去的这句话，不管是对丈夫、对妻子、对孩子、对你的同事、对谁都好哈。上次我提到我的女婿、我的媳妇，他们听到的时候，他们要得到益处。那么这个得到益处的话呢，圣经说叫做好话。好话是什么意思？当你说哎呀这是好的蔬菜，都很甜吗？不一定哦，苦瓜就很苦啊，良药就苦口，对不对？但是是好的，就是说它是有善的，有利益的。所以并不代表说你要说那些什么说好说歹说好话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说很甜蜜的话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我就有祸了，因为我不就是那个不会说甜蜜的话的人啊。有时候刻意还不晓得怎么讲哈，即使心里面很甜蜜，也讲不出那个甜蜜的话的啊，这是我的特性哈。好，那我们要说话要说好话，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什么叫做好话。大家可以给意见，什么叫好话？对人有益处，对那个人有帮助的。好，那对那个人有帮助的话是哪些话呢？我们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，对孩子有帮助是哪些话呢？如果我让你选择哈，责备跟鼓励，哪一个话是有帮助的？鼓励。可是偏偏我们生来不会说鼓励的话，对，我们就看到错了，我为你好才告诉你，是不是？缺点就事实这样讲。对对，我知道实话，你讲的是实话哈。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我这个实话还要有一个造就性。如果那个我刚才讲，你讲讲人家听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没有听的话，你讲的话有什么用？你生一场，你责备一场，到后来呢，以后呢，我最好也试着不要让我妈妈发现，不要让我爸爸发现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对他有好处的话就让他听了，然后对他有作用，会起个作用，会可以改变的。那在这个亲子的这个课程里面呢，通常会告诉父母亲们，当我们对孩子有一些教导的时候，鼓励啊，然后不就是在你鼓励方面已经用了，但是没有用的时候，你就要处罚，就是要去做个负面的处罚。鼓励是一个正面的奖励他，或者是说啊，促进他去做好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里面有两股力量，一个是做好的力量，为善的力量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怎么样，为恶的，不能控制这个为恶的本性。所以到现在辩论不休哈，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呢？神的人性本来是美的，是善的，可是呢这个罪性呢就把污染了，所以呢善也有恶也有，然后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叹息，哎呀好苦啊，想做的好不去做，不想做的恶做，这个就是人。你的孩子也是一样，就带着这种特性啊。那当人做的自己不应该做的，刚才那个杨志兄讲的良心的这个里面的，他自己会责备的。那如果 他还没有要想要敞开，还没有去面对他的错的时候，你在责备他会产生一个结果，他怎么样？把自己掩饰起来，以后呢，高明一点，要犯错要高明一点。所以我们说道高一尺，魔高就一丈了。你以为孩子不有比你厉害吗？我的孩子是比我厉害多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哦，我已经算不笨的人了，不笨的母亲，有时候我还跟他说，你不要忘记我也不是那么笨的妈妈。但是呢，孩子就有那种本事，比你更青出于蓝嘛，是不是？有你遗传给他的嘛。好呀，好。所以呢，鼓励就是说促进他，让他愿意做好，知道说我做好了，我心里面很平静，我做好了表示我有自信心，说哎，我可以做得好耶。好，自信心也有关系，还有他的愿意向善的那个方面也有关系，比你直接告诉他哪里错还会有作用。所以我们就很明显的哈，鼓励的话，那你说明明错了怎么鼓励呢？好，我们来讲这个实际的哈。那明明就错了嘛，昨天就没有把功课做完，今天就被打了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嘛，那怎么鼓励？来，妈妈爸爸们来，给我一个你的点子来，还可以鼓励吗？可以，好啊。那个孙姊妹，请你来讲。要做好事情是他的错哈，那回来一个不好的结果，那这时候你讲的话，我说先讲鼓励，怎么鼓励呢？你有没有想说怎么讲？这样，你不是，你本来不是这么不好的，你可以表现出你好的一面，是不是对这个意思吗 ？OK。这也是一个哈，那你真的是相信哦，不是要不要的时候就安慰他，相信说你本来可以不会这样的，对对，我相信你的本质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哈 ，OK， 好，苏林，如果是你呢，没有做好事情，然后呢，我说用鼓励啊，过于就是出来，然后你要处罚可以，但是鼓励先出来。孩子表达我没有对你绝望，但是我是失望的，这我们不能掩饰事实啊，对不对？这事实怎么可以说哎呀没关系啦，就这样，不是这样哈，我没有绝望。当一个人不被绝望的时候，他就有希望哈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哈。第一个，就像刚才两位姊妹讲的哈，我认为你是可以比这个更好的，你还有机会啊！我们来想一下，到底你的问题在哪里？你不要讲，让他讲。如果他讲出一点两点，表示他怎么样？可以被鼓励的，你讲得很对。好，接下来跟他一起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该怎么改变？比如说，他回来一玩玩到后来就不负责了，就没有做了。好，他或许跟你说：“妈，请我呢？”啊。哈哈，你不要孩子不聪明啊，那你不要说哎呀我提醒，你就说你需要我提醒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会来做，你要不要我做？因为他每一次你听他就会嫌你烦嘛，是不是？现在你是跟他一起在商量说怎么帮助你。这个我想一个孩子功课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出错的时候，他不会很高兴说嘿高兴啊啊，这个拍拍手啊，加油啊，我又做错一件事，不会这样的，他心里是心虚的。所以他需要你跟他说，你还给他一个机会，你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他的人格好像否定了哈。所以这个当中，当你在让他想办法的时候，你可以给他鼓励啊，你可以给他鼓励说哎呀你这个办法我们就照这样来做，让他感觉他自己对他的向善的这个意见呢被采纳，而且呢他会负责任。当他自己想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会比较能够负责任，比你告诉他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做了没更有用。你试试看，好，试试看。所以刚才孙姊妹讲了一句话，任何的情况都可以讲鼓励的话，你们去回去思考一下。好，基本上我是 98% 认同，还有 2% 不认同，我下次再讲，我今天先不讲。好， 但是因为我要你，因为我如果把那2%讲出来，你们会认为说就是2%，说我不能苦力，哈哈哈，你们先去练习那98%了，好好，下次我再告诉你，在某一种情况下，你不能说，哈，这个都可以鼓励的，还是有它的一个危机是。下说你错在这里呀，不要讲话，好，类似这个。你知道哈，神对我们的责备，神让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圣灵来告诉你，你这一点错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怎么样？圣灵来感动我们，自己知道自己错了，神就用这办法。你需要感化他，引导他，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。这个是我们的重点，而且我们要跟神学习的。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啊。如果神早就跟你这样子，就是一下就那样的话，可能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全部都怎么样，都死光了，就是全部都被，就是根本不听了。或者说呢，我们就变成好像一个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自己好像傀儡一样了。不是的，神对我们的做法就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，自发自己意识到，因为神要注重我们的价值，我们是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很看重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讲一句话让孩子觉得你嫌弃我了，你对我绝望的时候，那个就变成会你的一个，变成你的阻挡，你的绊点，就是说你想做的可能会越做不到。我其实是很同情妈妈的心的，很同情父母亲的心的。好，我不是说我没有失败，我也有，但是呢，我尽量的就是要调整我们自己。当然，你要讲鼓励的话不容易。一来，我们从小好像没有这种模范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模范，刚才立生到我们，他本来以前呢，他是很能讲话，我让他很能讲话的，哈，他说有很多话要讲。可是到了我们那边，怎么为什么他我有感觉到怎么那么沉默呢？我就觉得很沉默。所以当他看到那些人这样的时候，他只有无形中有一个感染能力，无形中有一个让他往里面去寻求他自己的。以前是讲出去，但是别人有没有在听不知道，现在是往里面去想他自己。所以这样的时候呢，效果反而更好。所以记得你讲话是要给人家听得到的，而且要对他有益处的。好好，鼓励的话是好话。还有吗？星期天的讲道有听到的人，有人记得吗？温牧师讲的饶恕，对，那饶恕之前他说，如果有人伤害你，你需要先做什么？你要谨慎你的态度，然后你要去做什么？劝，
怎么样去 approach？ 两种
approach。 圣经怎么讲？翻译来回答我。你要谨慎，然后呢，
你们要谨慎，就是你们那个路加福音，让我想到路加福音。对对，
我们讲的非常文雅，劝诫啊。这里面的原文里面有那种很重的，说要去纠正他，要去讲出他的错来。所以神对我们不是说哎呀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没关系，不是这样的。对跟错是有分界的，可是方法，第一个你自己先谨慎。我们父母亲要教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对人责备的时候，我们先谨慎我们的态度，讲出来的话口气怎么样，你要讲的话动机如何。是因为你生有上一阵子在哪里，在那个 VBS 的课，有一个家长跟我说，不生气的时候就不想责备了，就是身体才会想要责备。很有道理哦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会对我说责备孩子，管教孩子不要生气。他回我说，是不是啊？他回我说，那不生气就不想责备了。所以责备对他来讲，管教等于说我生气了我才做。因为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得益处，让他能够改进，对不对？好，让他来越好，让你越来不要操心哈。所以呢，是父母亲你用心哈，你早一点用心，后来就先苦后甘啦、啊、不要以为你当妈妈当妻子这个梦就圆了，你一定要先 流泪撒种才能够欢呼收割哈，特别是我们姊妹们，一定是这样的，这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哈。你问哪一个妈妈，哪一个奶奶爷爷不是这样哈？对于儿女的这个哈，好，所以劝诫，我们比较讲的比较接近圣，就是说我们要去责备，我们是要去责备，嗯哼，等于说呢，告诉他你哪里错了。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现象，我们不太能够不太敢去讲那个你认为真正错的地方，有没有时候会这样旁敲侧击？是，有时候会旁敲侧击啊，因为我们有一些担心，还是跟我们的心理的想法有关系啦。我也听过父母亲这样讲哈，我如果这样管他的话，以后他不孝顺我怎么办？我说过，你不管他，他确定绝对不会孝顺你，他不懂道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观念就是说，我如果管他，那以后他不爱我怎么办？感谢主，好，林真跟我做见证了哈，他现在孩子还没有长大，好，所以他的看法就是这样，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，所以表示我们的看法从孩子小到孩子大都一样的。我到现在还在劝诫我的孩子。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很轻松了，啊，30岁有30岁的问题，40岁有40岁的问题，我这个60几岁有60岁的问题，所以神还在劝诫我啊，神还在劝诫我，所以我上次的题目叫做养育哈，教养是不一样，跟教育是不一样的，教育是某一个阶段你接受知识，你教化你的这个开你的窍，可是养育是一辈子的。身为母亲永远是母亲，你就有那个权柄，而且你要有责任感，说我还是要讲，我还是要归正你哈。所以劝诫，如果你要讲好话，里面一定会有劝诫的话，但是你的动机不是到处要教训人。有一次一个妈妈告诉我说，她刚踏进她的房门，她就说，妈妈你出去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这句话都很生动耶，是我亲耳从这些来找我谈的人的那个口中说来。你出去，什么意思？孩子很怕听你唠叨、说教，哈。但我不是说孩子对哈，孩子这种反应是有原因的，哈。这不是只有一个妈妈，好几个妈妈都跟我这样。她说：“我说你们有没有沟通？”她说：“哪能沟通呢？”根本门就把我碰上去，就叫我不要进去了。有好几个妈妈就跟我这样讲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去表达这种劝诫的话，你有权柄讲，而且你需要讲，你不讲谁讲呢？说人家只是看着他去往不好的结果走，有谁愿意讲呢？只有你能讲，只有我们爱有爱的时候，我们才愿意讲。那讲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。就像往前面那个说，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所以基本上呢，你的好话里面也包括诚实话，真的。即使你要夸奖，也不能夸那种假的，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手段。哎，我用夸奖的当成一个手段，不是的。当我说鼓励的时候，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去看到这个孩子的好，这个孩子的可能性在哪里，这个孩子的希望在，跟他一起来背负他的问题，这是我的重点哈。因为圣说耶稣怎么样，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。当孩子做错事，他事实上是有个忧患的心，我们跟他一起担当，然后就会说这种不管是鼓励也好，劝诫也好，一定是实话。只要有不实的话，他出来的结果就不会有好的结果。我可以这样保证，真的是这个保证。在商场里面，多少实话？有多少实话？我说，为什么会你会跟我摇头说不没有多少？因为我们发现他的动机是什么？赚钱，只要生意好哈。到后来，人家都以为就是连这个说的人都以为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当他讲的头头是道，我自己也试过了。啊，然后接受人也听了，也被你说服了之后，其实你自己不是很确定的，你也会以为是真的，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。 如果我们有太多不实话的成分会越来越多，然后我们自己欺骗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然后这个不实的部分就是魔鬼要攻击我们的部分，因为他是说谎之父。本来我们不是有心要说谎，我们只是要稍微，你刚才那个说什么旁敲侧击也好，拐弯抹角也好，不管怎么样哈，然后就加一点点那个味素进去，或加一点点掩饰的话，或一种装饰的话的时候，那些不实在的话，后来都会变成魔鬼的目标，他就可以从来攻击我们，因为不实的话只有越说越多，会生利息的。你一个谎要用第二个谎来圆那个谎，接下来就没完没了了。好，到后来你会认为你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，那我们就等于说我们就自己就是非就不明了。好，刚才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很会变成一个没有绝对的真理哈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觉得没有绝对真理？刚才立生提到说我们是相信自己的，我倒不觉得我们中国人相信自己，就是因为我们太没有对自己的信念，我们就很容易跟着走，跟着潮流。当我会变的时候，就表示我是不能相信自己的，你懂的意思吗？以我们的信念来讲，以心理学的角度来，当你说我一直在改变，我会见风转舵，我会因着怎么样改变的时候，就表示说你是不能信任你自己的。你怎么会信任一个会改变的一个特质呢？当你说我买了这部机器，哎呀，以前买的很好啊，大家都用很贵买的，很好用哦，一部新出来了，然后你怎么样？你心动了。哎呀，功能更多，人家做才几分钟就做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想去换那个的时候，那你告诉我你信任那个旧机器吗？你就信任了，你认为说我要换了，这个就是相对论，就是不是绝对的，就它是按情况来看的。当一个人活在相对论里面，一个按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是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的。好，我不讲这个了，这是哲学了哈，对不起。好好，那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哈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要说有造就性的好话，包括鼓励的话、劝诫的话、诚实的话。有时候很多时候有人来找我谈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们憋很多不敢讲的话，对儿子也好，对谁也好哈，就是很想讲可是不敢讲的话，那是他们心里想是想讲的，可是不敢讲，其实那也是不诚实，就是我不敢讲嘛，我心里面已经这样想了，这样讲可是我不敢讲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好话，就是使人和睦的话，讲出来会让人家更好更和谐的话，我认为那也是好话。好，我很实际的哈，比如说孩子都很知道怎么样，对父母亲施手段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妈妈不能吃糖，那爸爸可以吃糖吗？爸爸说好了，没关系。那你说呢？好，现在问题出来了哈。那这个孩子因为爸爸容许他吃糖，妈妈说我不是能吃吗？然后孩子就跟你说，爸爸让我吃的。那现在战场移到哪里去了？移到爸爸妈妈中间去了啊。所以什么叫做使人和睦的话，叫和谐的话，这个也有很大的学问哈。所以我们就先停在这里，好，先停在这里。鼓励人的话，这个礼拜我们来学习好吗？我们先想鼓励，可以鼓励的，你求神帮助你，因为神也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个，即使他看到我们生出来是罪人，他说你还没有生出来我就认识你了，我就帮你预备好了。等于说刚才那个孙姊妹跟那个苏林姐妹讲的，就是说我信任你是有很好的本质的，我本来早就看准你了，所以呢好不好，回到我原来照你的这样的一个目标，这样的方向，鼓励的话、劝诫的话、诚实的话，还有就是使人和睦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还有孩子在 旁边吗？没有哈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哈。OK， 我们先来唱，先来唱哈。妙，我们来唱。妙，你要不要带我们祷告呢？等一下。